又是个令人觉得很可怕的黑画面。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那我们今天要聊三个主题，第一个是腾讯的财报，然后再来是什么东西来着？
小岛秀夫说：“请不要放上我的照片。”
还有一个是 NFT，可以显示 NFT 的人钱包。
哦，那我答对了。我刚刚就在想说什么是可以炫耀 NFT 的人钱包，结果就是字面上面的意思。
是。那我们先来讲腾讯的财报。我觉得详细的财报可以去听古玩还有 Mula 节目，他们非常专业的讲完了说该讲的事情。我们就从一个游戏从业者的角度来看这份财报。然后其实腾讯在发表财报的时候，它基本上会有五六份不同的 PDF，一份就是最经典的那种财务三表，那种东西就交给 Mula，他会很详细的讲解他到底看到了什么。然后呢，一些个人干话观点部分，国外讲得不错。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节目你可以先去听完，听完之后再来看我们节目会比较好。
损益表是哪三表？
什么资产负债表啊，什么什么什么损益表啊这种，没关系，反正那不是我的专业。
就去看 Mula 就对了。
对，明晚会很详细的跟你解释那东西是什么东西。你也可以订阅他们的那个什么科技巨头节嘛，我想应该会讲到这个部分。好，那我们就从另外几张 PPT 开始讲，因为另外几张 PPT 比较有趣一点，它会去比较多的那种图像化的那种说明，以及他会把一些马化腾讲过的话拿出来直接 highlight 出来给你看。所以我们就从这几个部分去讲，然后还有电话会议的部分也会稍微提到，因为电话会议我觉得其实是整个财报发表的时候最精彩的部分，你就可以看到那些大老板到底在想什么。
电话会议是什么？
电话会议就是一些分析师会打电话给那些老板。就是他们电话会议的节奏大概就是，他会先拿一份 PPT 报告说我们在上一个季度的时候，我们公司达标了什么，就跟你要周会的时候要报数据一样，就是这些数据是报给那些投资人、分析师去看的。然后他就讲说，譬如说，哦，我们上一季我们的腾讯视频的用户数成长200%，然后或者是我们的 WeChat 的使用的时间增加了10%，类似这种报一些数据，然后再来会讲到那个他们接下来的一些展望，就是，哦，我们下一季的时候，我们预计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些危机，或是我们接下来怎么处理这些事情。然后最后一部分就是 Q&A 的部分，基本上跟国外节目也是很像啊。然后分析师就问他说：“啊，请问一下你们的下一季的新手游什么时候要上线呢？请问你们拿到版号吗？”这种很尖锐的问题，然后老板就要亲自上来回答，或者他会 call 一些像是执行长啊、财务长来上班回答这个问题。
这么直接哦！
对啊，这就是电话会议最好玩的地方啊。
我以为他们会派一个，就是对，统一对外的窗口，例如说公关或者是发言人，然后去应对那些记者。
通常发表财报的时候都是老板自己来的。
哦，是哦。
像是那个 Elon Musk，他也是会自己上台演讲啊。电话会议的时候他也会自己讲话，他就跟你讲说啊，关于这个部分，我们正在努力加大一些我们新的超级工厂的建设这种。就他们都会亲自上来回答的，然后这个 Q&A 的部分通常是比较精彩的，因为分析师他们都会问一些很锐利的问题，然后就会说什么啊，你们那个新的东西怎么都做不出来？为什么你们拿不到版号？发生什么事了？然后后来的新闻媒体就会把这个拿来写成一篇报道啊，那就是说什么哦，老板说他们这下一季再也拿不到财报了，再也拿不到版号了，类似这种很夸张的标题。但是这种对话都是从电话会议里面出来的。然后电话会议基本上在每一个比较大的集团，你都可以在官网的投资人的那一页里面找到，就是基本的一些什么损益表啊，然后加上电话会议的录音以及电话会议的那个投影片，都可以在那边找到。所以我今天要讲的其实就是他们几个没有讲到的地方，就是投影片的部分，因为投影片大部分就是一些数据，然后我想说就带大家来看一下还不错的一些数据，因为基本上腾讯就是中国最顶的游戏公司，应该是没有之一啊，就最顶的，它的那个无论是在研发还是在发行还是在跨领域的部分都是最顶的，然后其次才是网易嘛，然后网易跟腾讯也是差了不止一个车身，然后就是腾讯第一，网易第二，然后其他都是杂鱼，差不多是这样，没有第三，就是最顶的跟没有那么顶的，哦，应该最顶的跟一般的跟杂鱼大概是这种分类。好，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就是财务报表的部分， 然后财报的部分，它第一张图是每一季它都会有的图，这个图就是可以很快看到说一些重点的部分，像是它就会说，你看马化腾他在电话会讲的什么重点，像是他会说在第二季期间他们会主动推出非核心业务，收紧营销开支，降低营运费用，并且会实现非国际财务报告的准确盈利环比增长。简单来说就是第二季过得不是很好，我们要开始缩减支出了。然后呢，他也会说展望未来，他们要聚焦于提升业务的效率，并增加新的收入来源，包括广受欢迎的视频号中推出讯息流的广告，以及同时会增加通讯研发的推动及创新。那从这两句话，你可以知道大概老板上面的观点就是说，第二季的确是过得比较艰困一点。那我们第三季展望未来，我们下一季要推出什么新产品嘛？所以他们下一季想推出的新产品就是视频号里面的讯息流广告。
就是抖音化啦。
对，他其实已经想要做抖音的东西很久了，但是之前看起来是没有做成功。然后他现在是说，感觉上这个视频号这个功能，就是结合微信的视频号，把微信跟抖音结合起来，这个看起来是比较有搞头的。
其实现在就已经长得蛮像，可是我滑那个微信的视频号里面一直出现一些很可怕的，就是说社会新闻案件的那种很血腥的影片，会很露骨的出现在里面，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还蛮恐怖的。
有可能就是因为这样，他们的流量才起来吧，我不知道。但是他们看起来是说觉得这样的做法是可以的，所以他们感觉要继续朝这个方向去推动，就是把视频号跟讯息流的广告，就是他原本就是跟其他的科技公司一样，就做抖音最大的问题就是抖音很难赚钱，因为
你
抖
是
音。
说，外部厂商、外部品牌进去抖音里面经营一个账号？
哦，不是，我是说抖音的广告分成要怎么分给创作者们。
哦，
譬如说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的广告收益就很明显嘛，我们前面播的那只广告跟我们中间段落说的广告都是我的收益，跟其他人没有关系。
对。
但是抖音它一次会滑几百条视频，那这几百条视频里面中间插了五则广告，那这五则广告怎么分给这一百个人？
哦，
是
因为
一
它
百，
不
对。
是出现在你的头尾，它是出现在每一篇短视频的前后，就跟你不一定有关系。
对，它是这些全部串起来所达到的一个综效，这些有趣的影片加在一起，让你继续留下来的。它不是因为某一个影片导致说你看这个影片看多久，不是，它是整全部是bundle 在一
对。
起的，所以它没有办法去很好的划分说这个广告的钱要怎么给创作者。然后因为现在国际版的抖音，它也没有开广告收益跟广告变现的功能都没有。
但他直播里面有一些打赏的功能，
现在是只有打赏而已，
对对对，
所以他没有，就是他最重要的还是要回归到广告的页面，就是他广告是还没有盈利的，就我也不知道抖音它实际上的这个东西要怎么算，我也看不到营收，你只能在中国，就是在抖音的中国版，就是抖音本人那边，它才可以有这个才会有那个广告分润的功能，那所以你要去中国抖音经营，才有办法看得到说到底分到多少钱。现在抖音它就只是纯粹是一个 promote 自己的平台的，那 promote 自己品牌的那个平台而已。
现在看起来，抖音的博主都是接商案啊，或是带货。
对，现在就是变现方法，就是没有广告收益啦，
对对对。
因为现在它也很难。然后刚刚讲到就是其他的科技公司去抄抖音，不管是 FB 的那个 Reels，跟或者是像是视频号这种东西，然后或者是其他所有科技厂商抄，然后各种短视频的功能。它最大的问题就是你要怎么在每一则里面插广告，因为你插的那个广告，它玩家一看到是广告，它0.5秒就把它划掉了。它就是因为越划很快，然后广告很难分钱。第一个是分钱很难分，第二个是它的成效又不见得很好，因为同样的那个东西，你一看马上就知道它是广告，然后你又不可能说跟那个其他的视频一样是五六条不同的在变，就算是五六条，你还是很容易就划腻了啦。就你很容易就看到同样的广告出现，这是我觉得他目前最大的问题。所以他们至少腾讯看起来是说，他接下来会把一些广告部分再补上，然后看可不可以达到那个后来可能会转盈利。FB 其实之前的财报有提到这件事情，就是他们想要在 Reels 里面，Reels 是他们成长最快的服务，他们想要在 Reels 里面就是加入广告，但是目前还没有看到比较好的做法。好，
但
然后。
IG 不是说要把 Reels 拔掉吗？
不是，他是说他要把那个版面换 回原本的
哦，中间那一格不要放 Reels。
不是不是不是，你在首页滑 IG 的时候，你是直直的长条式的滑吗？跟 FB 一样是长条式的滑。你现在会不会觉得他的那个 Reels 的影片出现很多在你的？
哦，会啊。
他这是其中一个版本，他做了很多个 test， 就是他做了 A B C D E F test， 有一个其中一个 test 是跟抖音一样，是一折一折一折的。就是它是一折出一折相片出来，然后你滑一下，然后就会下一折，就跟抖音的操作模式一样，只是中间有些图片，有些是影片，有些图片，有些是影片。有一个首页是这样，然后那个首页在美国被靠背到死掉了，就是
太多影片了。
不是，它就跟抖音一模一样了。
哦，
还有说大家之前就是那个活动啊，就是我不要另外一个抖音啊，我要 IG 是 IG 啊。所以之前就有发起这个活动，然后就说我要让抖，就是我不要抖音化了，但。他们那个时候出来就是说，好，我们会调整这个部分，就是会把这个这一种测试版本拿掉。但是他说他还是继续朝向抖音的话的方法去努力。
那他有说他怎么改吗？例如说他把它改成不同分页，把贴文跟 Reels 分开。
那、他现在就是其中一种测试法、
哦，
分开合起来还是3:2、4:3、5:6、
嗯，
就是有几百，可能有几百种版本在测，然后有几种版本跟抖音长得一模一样。然后这几个版本就被靠北了，因为你每个版本以 FB 这种十几二十亿人的使用人口，你每一个版本测下来可能是几百万人拿到那个版本的、所以你一测的时候就很多人出来靠北，靠北然后就收掉了，就这样。
哦、
对，然后呢他最后大家第三条的时候有说，他们目前约半数的收入来源是来源于金融科技跟企业服务的网络广告，然后这些业务是有助于得益于整体经济的活动嘛，所以如果中国经济成长的话，他们的收入才会带来收入增长的机会。其实它就是比较，
这个是台面上的说法啦，
比较委婉的说，他们的在金融服务，就是在微信支付的部分，它主要还是跟经济整体经济比较有关啦，所以经济好，我们这个营收就好；经济不好，营收就不好。大致上，他在马化腾的三个重点，拉出来讲，第一个。第二季的确不好，真的很惨，没有就没有太大的余。然后接下来会讲到很多数字的部分，然后再就是未来他们想要抖音化是一个可以拿来看的东西，就是抖音的变现，他们会努力朝这个方向去做。第三点就是说，在微信支付这个部分跟整体市场有关，所以它其实是简单来说，我们目前比较有看头的地方只有视频号，游戏的部分甚至讲都不敢讲，
整个被打残了。
然后后面就会有一些重点的数字的部分啊，就是他会说什么哦，我们的总收入同比是3%。那如果你是看把它当成一个投资来看的话呢，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警讯，因为正常你看这种科技公司，你就是需要它一直成长。
对，
它如果停滞，甚至是负的，就跟 Netflix 一样，它的订阅数一变成负的，你那个股价就崩了。所以它的目前总收入还是-3%，后面会有更多数字啊，然后营业利益也是下降的，然后反正各种数字基本上都是下降的，然后核心营运数据的话没有太大的差别，就是微信目前的账号数是13亿，基本上就是所有中国人口基本上都会有微信的、啊。
它这里怎么没有变量？它没有说同比多少？
因为它已经持平很久了，
哦、oh. ，
它已经不太可能成长，它已经所有中国人都装微信，你还要怎么样？
Oh.
它也不可能出海啊。所以然后 QQ 就是5.9，这个就其实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然后这边就是收入构成的部分，就是跟大家科普一下腾讯的整个，它虽然讲是讲它是游戏公司，但它其实是一个很多元的公司、啊、它的社交网络的部分占它的总体营收的是 21%， 然后呢在本土的游戏本土市场的游戏的话是占 24%， 国际市场是占 8%， 然后网络广告是占 14%， 然后金融科技以及企业服务是占 32%， 所以它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 FinTech 的公司啊，就它是一个金融科技公司，然后其次是经营社交网络，就是它也算是一个社交网络的社群公司，然后再加上一些游戏的业务，虽然游戏业务整体加起来看起来好像蛮多，但是你实际要看的话，最大占比营收不是在游戏，只是大家还是会把它定义在是一个游戏公司而已。
嗯，
对。那这边利润率的话就一样，就交给 Mira 的部分去解释，就不解释。然后上面的那个表看完了，它其实下面还会有这种，这一个就是电话会议的投影片，然后基本上都是。然后呢，反正英文不好，所以我们就把它翻译成中文来看。 然后这个部分就是他会先摘要，基本上每一家科技公司都一样，他就会摘要说我每一季实际上的那个就是各个企业或是各个服务占多少的营收，那它相比上一季来说是增长还是减缓？然后譬如说，假设以微软来说，它就会分成 Windows、Office，然后跟 Azure，然后这种或者是像是他们最近推的那个 Teams 这种不同的。各个企业体，它到底营收是上涨还是下降？你可以去看说，那这个企业对你来说，它的整体的营收是不是在你预想的轨道上？如果是对投资来说啦，
你可以把它放大吗？因为看不太到实际的数字。
好，我们就把它拉大一点，噔噔噔噔噔噔，放大。哎，这是英文版的，哎，我中文版嘞。这里，
我上面。
好，这样，然后呢，总收入的部分呢，可以看到，就刚刚讲，总收入跟上一季相比是下滑3%的，然后它这边就可以再拆开来看说，那我们接下来下滑3%，每一个各个细节，每一个部分到底是哪一个地方上升，哪个地方下降？你可以看到，价值服务总体而言是下降0.5%，然后价值服务可以分成三种，一个是社群网络，然后跟国内游戏跟。我国际游戏这个翻译有点不太正确，它分成三个啦，就是社群网络、国内游戏跟国际游戏的部分。然后可以看到，社群网络的部分的整体的营收是加0.6%，然后呢，但是在国内国际的游戏的部分都是下降的，所以整体而言，在游戏市场表现是不太好的。那我觉得这就是跟他们的
政策有关，
对跟政策有关嘛，
跟
然
那
后。
个看得见的时候，
没有，就是第一个，他们之前有那个未成年保护法的问题。虽
对。
然之前我讲过，就是未成年保护法它不是马上会有问题的一件政策，但是它会影响到你接下来5年到10年的营收。因为你现在小孩子不玩游戏，他接下来就不习惯玩游戏这件事情了。
我就是要看类别，对我们的游戏还蛮伤。就是如果它是一个面向小朋友或者是年轻族群，是影响非常大。它整个游
不是
戏
我说，
时间，
以整体的付费能力来说，你小朋友你的付费你怎么样都比不上成人。
对，
你小朋友不要玩，你影响到的收入是低的，但是他的影响到就是你未来的导人，因为你的接下来的小朋友他每天只玩每个礼拜只玩1个小时的游戏，但是不习惯玩游戏这件事
因为
情，
它连家机或者是 PC 它都不能。
都不能啊。家机可以啊，但是中国的家机游戏不多啊，总体而言最大的还是手游啊。但他们就我觉得就是总体而言，他们游戏的时间一定是硬是下降了。然后你现在可能看不出什么问题，但是你再过5年、再过10年，这些小朋友是不是玩游戏长大的？就他们是没有经历过一直长期的游戏的熏陶，所以未来你的导入可能就会有问题。哎，接下来出的游戏的导入会越来越困难，就只能导老人了。就年轻，他的断层就是直接被划分出来了。如果假设这政策都不改的话，然后再来就是国际游戏的部分，其实就是海外市场营收也有略微下滑，但是我觉得这跟总体经济也有点关系。第一个是有可能是总体经济下滑导致于说他们在海外市场的游戏也受到一些阻力了，然后也有可能是海外市场他们在行销方面，因为他们也很少有就是应该是说他们在整体行销的部分，我觉得可能也有做调整，因为他们现在开始收。行销的部分，他们刚刚有讲到，所以我觉得这两，你第一个，你行销导人数下降，你的营收一定会跟着有点下滑啊，所以可能这两个地方都有关系，但是我觉得可以看后面有没有其他数字可以解释。然后在在线广告的部分，就是广告业务的部分是减18%，是下降比较多的。然后第一个是在媒体广告的部分下降25%，然后在社群媒体跟其他广告部分下降17%，所以它在整体的广告业务上面是下滑很多的。然后这其实就是刚刚讲到的，有可能是第一个国内游戏，因为政策的关系，因为你在社群媒体上面广告占了很大一部，应该说游戏占了很大一部分的社群广告。然后你在政策收紧的情况之下，你这些游戏厂商就不可能去下社群媒体的广告。就是假设你是在微博上啊，或者是在其他的社群媒体上，游戏被受到监管，游戏已经被打压，那游戏的广告营收一定会抽掉。所以有可能是这件事情造成的，然后呢，再来就是也有可能是整体的中国的市场反应其实就是不太好，就是因为他们之前有封城嘛， 然后再加上政策有调整，就各种因素之下，所以有可能是中国的整体的经济有在下滑，然后再加上游戏的部分是直接抽离，我个人判断是抽离啊，就是你没有拿到版号，你在打什么广告？
对对对。
那已经八九个月了，那前面一两个月的时候，你可能还有一些旧游戏可以撑着，
嗯，
但是你接下来，因为你砸最多预算的一定会是新游戏嘛，八九个月没有新游戏，那你现在就开始这件事情就开始酝酿出来了，就是开始发酵了。已经没有新游戏了，那你的整体的广告量就下滑了。所以我觉得可能各方面的因素，就是除了整体经济以外，游戏市场一锁，就是把腾讯的游戏业务锁死，自己的广告业务也锁死了。所以这两块我觉得都会有影响。然后刚讲到的金融科技的部分，目前看起来是正的。那因为金融科技就跟那个他们老板说的一样，跟整体市场的趋势有关，所以有可能是他们的支付消费能力还是有的，
嗯，
所以看起来是整体还是有在成长，但是成长幅度不够大，我觉得就是维持平。
嗯，
然后下面的话各种毛利率这种怎么样叫 Gamura，然后这边就可以介绍一下，他们会有一种你报告的时候，你在做周报啊或是做月报的时候，你就要报一些自己最厉害的数据嘛。然后他这边也有整理出来他们最厉害的数据，就是在游戏的部分呢，按收入跟用户数来算，他们在 PC 跟移动领域都是第一啊。那我看这个是
废话，
对，没有什么好说的。然后按收入计算的话，他们也是全球第一的游戏公司，
没有错。
嗯，然后再来就是数字内容，就是一些数位内容的部分的话，他有特别讲到长视频按订阅数计算他们是第一的，因为在中国会有很多的
视频，是腾讯视频吗？
腾讯视频还有什么西瓜视频哦，是他们的吗？
我不知道，其实不是很清楚。
反正中国有很多平台啦，然后他们订阅数是第一的，然后 MAU 第一的新闻服务也是他们的，
嗯，
然后下面还有就是排名第一的音乐服务 QQ 音乐吧，应该是，
嗯。
然后排名第一的在线内容跟出版商就是那个 QQ 图书还是什么的，反正 QQ 系列他们的各个生活服务它都是第一啊，大致上这个意思。然后移动支付的部分 MAU 跟 DAU 的组成他们是第一，就是微信支付的部分，
就是最普及的嘛。
对，最多人用就是微信支付跟那个有没有
支付宝。
支付宝已经有点死掉了
哦，
目前是最顶的就是微信支付了，所以他们是看人数也是最多了。然后云服务的部分的话，收入计算目前是排名第二的，第一名应该是阿里云，在中国的部分的话是他们的第一名是阿里云，第二名应该就是腾讯云，第三名好像应该没有第三名了。然后再来就是公用事业，这个其实应该指的是那个啦，服务类的，就是像是一些什么移动工具啊，就是他出了一些什么猎豹浏览器啊，然后或是那种什么猎豹安全啊、猎豹扫毒啊这种各种奇怪的东西，那看起来就是 MAU 还是最高的啦。
哎，你少看一个左上哦，我沟通
哦，就是
社群，
社群就是最顶的，没什么好说的。
嗯，
然后他们这边有讲到，就是他们已经要开始准备一些节成本的方案，然后第一个是他们会关闭一些非核心的业务，像是在线教育、电子商务跟游戏直播，直接退出。
其实是教育也被打，游戏也被打。
教育没有，教育被打没有错啦，然后教育也没有做到底，
嗯嗯，
就直接退出。电子商务的部分也是没有做到底，他们做法只是没有做到底，现在我就是砍掉。我现在没有办法在排行第一甚至第二，我的这个事业体就是砍掉，
我不做第二，我只做第一，这样。
对，就直接就砍了。游戏直播也是，因为他们中国很多直播平台，砍，直接砍掉。然后理顺业绩不佳的业务，像是一些亏损的内容服务啊，然后规模不大社交媒体产品啊，我觉得就是砍啊，就简单来说就是所有不行的通通砍掉。
嗯，
然后他也会严格的控制营销计划，然后他的营销费用跟同比相比会减少20%，
少超多的。
简单说，行销费用先砍20%下来。
对啊，
这是最基本的。然后为了要先就是要度过这个寒冬，总之行销费用我直接先抽20%起来，看起来就是下面的小产品做不起来，统统收掉了。
嗯，
然后再来就是他们会将所有的内部服务都会迁到腾讯云， 因为他们之前应该是每个云都会有，就是可能它的一部分的 server 是放在阿里云，一部分是腾讯云，就是因为你要做备援嘛，或是有些服务就是有些地区在阿里云连线速度是比较快，所以它就是在做不同的同步这样子，然后就是没有阿里云的部分直接抽掉，钱不要给外人赚的，全部移回自己的服务器上。
你看最下面那一条，好可怕。
对，然后就直接说砍人啦、啊，没有什么的，直接砍员工下去，一刀先砍5000人，
季度减少5000人，超多的。
对，就是我这一刀下去，直接先砍5000个人起来，这从2014年以来第一次砍人。
哦，真的
嗯，他们之前就我就有钱啊，这一些小员工算什么？我现在没有，我现在不行了，一刀就直接砍下去，所有的产品线能收的线收一收，不要用的员工全部都支遣掉。然后他说，在就是目前这个复杂的宏观环境，接下来说真的是不行了，要撑不住了啦。他们要采取一些额外的效率措施来支持收益的恢复。然后就在各个不同的部分，就像是你在云服务的话，它会减低亏损的活动来提高他们的利润啊。然后呢，也会突出对内部产品的关注啊，就是这种，反正就是他讲说，我们的各个不同的旗下的内容服务都会。每一个单位各自提出你要怎么提升营收的方法，大概是这样。然后就哦，每个人都提出来说，哦，我们是长视频的，就说好，我们会统一我们订阅的定价来提高 ARPU。就你每一支产品，就自己举一个例子来写上来，你要怎么提高你的营收？刚刚讲到比较重要的部分，就是他们的视频广告，他们会怎么做？就是短视频的部分，他们会在下面插这种弹窗、弹跳式广告。就是在最下面的部分，你滑到它可以直接从那边点连接进去。然后呢，他们会把他们的旗下所有的服务串在一起，然后把所有的用户再导进去了，就是微信加抖音就可以干掉抖音，因为抖音就是做微信的功能，然后微信就做抖音的功能，就是两个互相抄，然后看谁可以把谁吃掉这样子。整体来说，他们就是说，哦，我们的反正就是不行啊，这些。后面的细节细分，我们就直接跳过，就是讲大过了。有兴趣这种后面的部分，就是可以自己来看。啊，就是说哦，我们后面还有一些新的国内的游戏啊，然后国外的游戏啊，
诶，有什么想要稍微看一下？国内游戏，等等我马上到。
基本
吃
上这
泡
个
客。
没有，因为它这个翻译不太准确啊。
哦。
像这个就是 V Rising 嘛，哦，腾讯他们之前很红的一个吸血鬼游戏，还没有特别提重点啊，就像是这种，或者是
类似游戏介绍的这
他
种
就只是
简
贴说
介
哦，我
类
们还
的。
有很多，因为重点是他们的游戏太多了，
哦。
然后他们的做法比较像是我底下就是10000家，
嗯，
然后我会把最头的5个啊抓出来讲说，你看我们做了多少好成绩，所以不用太认真看这个部分，
哦，
因为他不是会讲到说什么他们接下来有什么重点产品
我以
要。
为是
我
未
们
来的
重
游
点产
戏，
品储备就是超级多，
哦，
然后其实因为下面这些我觉得都是一些比较细节的地方，像这种损益表啊，就是低调的部分。那大致上就是我们对这个，
哎，有人留言呢，我们刚刚都很专注的在看报告的内容。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那大致上就对于腾讯游戏的一些。应该说腾讯整个财报的一些解读啦，那我们来看一下留言的部分，它可以自己放大，
哦，就是我们刚刚说看不到 社交网络。
需要。李正哥说，游戏业很需要温室效应，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整体如果地球温度没提高1度，我们的营收可以增加5%。
你就是说大家都不出门，都
对，
在家里打电动？
对，我们很需要这种温室效应。
网易什么时候会公开类似的东西？然后有点好奇，想拿他们两家来比较。
网易已经公开啦，
那他有很惨吗？第二季？
没有啊，腾讯最惨了，
哦，
所以腾讯就是个指标啊，就是连第一名的中国游戏公司都在砍人了，下面的就不用说了。好，那我们就是这个很 hardcore 的部分就讲完了，就讲了半个小时，真的是累死我了。
我们后面有比较轻松的话题。
对，我们接下来就讲一些比较轻度的内容。那我们今天第二则就是小岛秀夫的一个新闻，还蛮有趣的，就是 小岛秀夫之前他在那上面有说他在看那个叫什么啊 ？Lico Lico。
Licorico，我记得它是两个很像 Licorico 的单词。
好，反正他在看那个动画嘛。
嗯，
啊，Lico 历史啦。
哦，Licorice。
然后呢，他在就是有一个宣传杂志呢，他就把小岛秀夫说，小岛秀夫推荐哦。那小岛秀夫就发了一个那个推特说，不要拿我的相片去用。然后这时候就是很多
哦，
讲说之前不要说这个。
中国广告。
对，不要说你这个真的自己在推的啊。我们中国广告的做法就是直接拿小岛秀夫，然后配上说："大家好，我是火影手蜘蛛人鸟
他是拿他整段的那个访
三。"
谈，然
对，
后乱改字幕，连声音都没有重新配过。
没有啊，就是
对，
你就直接拿小岛秀夫，你看，哎呀，
超
这个
级
好像
荒
是，
唐。
这好像是什么很厉害的蜘蛛人的那种感觉。
我那时候看到想说，为什么这个人长得那么眼熟？但他又说他是一个不认识的制作人的名字。
他是火影手游的制作人鸟山先生，绝对不是小岛秀夫，只是看起来长像而已。
嗯。
然后他就在推荐他们的火影手游，就这个还蛮有趣的，就是小岛秀夫真正推荐的东西，然后人家拿他的相片去用，然后他还说："哎，不要这样用。"他殊不知在遥远的海的另外一边，我们都是连你根本没有推荐的东西，我们也是可以直接拿来用。
但他很客气，他只是叫你不要用，他没有直接告他。
就是可以不要用，没有啊，我们就是直接拿动态。
他可能真的喜欢那个作品吧，他也没有想要。
那他搞不好也喜欢火影忍者啊。
但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好处，就是他又收不到钱。
好，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这其实是我在听别的 podcast 的时候听到的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我就去查了一下，
嗯，
那它是一个可以炫耀 NFT 的冷钱包。那这边跟大家解释一下 NFT 什么？NFT 就是一个非同质化新代币的这种，请大家自己看 YouTube 各种介绍影片，我们就不讲了。然后呢，热钱包跟冷钱包有什么不一样呢？热钱包就是接在网络上，冷钱包就是离线的。然后是之前因为大家买 NFT 的时候，你存在自己的钱包里面嘛，
嗯，嗯，嗯。
然后通常存起来就是一个 JPG 档而已，然后少应该没有什么人会把 NFT 存到冷钱包里面了。因为它通常就是，不管你是要炒作，还是要拿来炫耀，还是要干嘛的，它通常会把它特别存到冷钱包里面的比较少。原因是因为 NFT 它就是一个非同质化的，这 不知道怎么讲。你就想，它是不同的画，或是不同的 JPG。然后，如果你是钱币这种东西，它就适合存在冷钱包。因为譬如说你就拿现实的物品来想好了，黄金。你把它埋在你家的地底，200年后挖出来，它还是黄金，它还是不太会改变它的交易的本质。你还是可以拿这个黄金去买东西，或者是美元埋到地里面，过了10年、20年再挖出来，还是那个美元钞票，或是旧台币跟新台币，你只是拿去换而已。就是因为代币的这个东西，它是每一个代币都是一样的，所以持有的人越多，相对来说这个代币是风险越低的，因为很多人认可这个东西的价值。但是 NFT 就是它是独立的，每一个东西是独立的。比如说像之前讲到的无聊猿啊，或是其他的那种 NFT 项目，它每个东西独立的，然后它的价值来源于当初定义这个价值的人，他有没有继续支持它。譬如说，假设项目方跑了，或者是有发生其他的事情导致暴跌，那这个 NFT 可能瞬间就是垃圾。
嗯，
那譬如说，有可能哪一天假设好了，反骨突然间不红了。不有名了，全世界的人全部忘记反骨是谁了。那反骨的话，瞬间就是垃圾了，
嗯，
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很少人会把，也不是很少人啊，是通常来说不会特别把 NFT 存在冷钱包，因为冷钱包比较像是你是要保险保管一个东西，你才会把它存在冷钱包。
一些比较有价值的 NFT 还是会啊，就是如果你持有那种，就是 top 十，就是排行榜上非常珍贵的那一种。
对，就是特别珍贵的 NFT，它可能价值很高，你可能就会把它存在冷钱包，你怕被盗走，
很
这样就
稀
有
有。
可能。对，然后你刚刚就讲了一个重点，很稀有的东西就存到冷钱包里。
对啊。
那这个东西，我听另外一个 podcast 讲，就是这是一个有点意义不明，就是它的逻辑有点奇怪。这东西有点像什么？保险箱。
就你不会拿出来秀才对，是这样说吗？
对，他就说这个是有点像是保险箱前面就秀了一个是保险箱，
我里面有多少钱？
对，这是一个200亿的保险箱，那些写在上面，然后就是还可以炫耀给别人看。他说：“哎、欸，你看，
快来偷哦，
200亿，就是什么情况之下，你的钱会多到说我要拿保险箱给别人看，就是哎，200亿，就是这种。”虽然他的理念是好，因为你的 NFT 存到冷钱包里面就看不到了嘛。
嗯。
然后，但是什么时候会需要拿出真的？因为冷钱包的东西是东西就绑在里面了，那个实体就在这个 USB 里面了。
被偷就没了、欸。
真的就没了、嗯，被偷就真的被偷走了。所以他就是这个东西真的放在这个金库里面，然后跟你说，哎、欸，让大家看一下我金库里面有多少钱，而且是拿着那个金库在别人面前炫。是一个很神秘的东西，可是好像台湾团队做的叫 SecureX， 是一个很酷的东西，是冷钱包，但是可以显示里面有什么。它其实也是有点用处啊。如果你真的有很多 NFT 的东西的话，你可能会忘记你到底存了什么东西在里面，你就可以看说里面到底有什么。就是哦，对哈、哦，我还有存这些 NFT 在里面。如果你真的是个 NFT 大啊的话，你可能就会想要看说我到底存了什么瓦膏在里面。对，是有一点用处，只是你实际去想就觉得说这个好像有点怪怪的，就是什么时候？
可能是一种标题杀人，他是因为他今天标题写可以炫耀的 NFT 冷钱包，他如果只是写说他有可以展示 NFT 的功用，
对啊，就会
就比较好一点嘛。
就想说可以炫耀，在想说哎，什么时候会需要炫耀我的钱？你就是有钱人之间互相说哎呦。我有买到这个，对啊，我有买啊，就是你可以用讲的，或是用其他，你用其他方法打开这个 JPG 给他看就好了。你拿这个出来，就代表那个手上的东西是存在这里的，就是一个很酷的产品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就是我们今天的三则新闻。
嗯，
其实不算新闻，就是我们三则分享。那我们看一下，没有，就杰森哥留言而已。
现在应该没有人在看了。退群有一个人，
没有，退群是机器人，
是吗？
就是永远都会跟我台的机器人，
是哦。有保底吗？
嗯，
就让看台的人不要那么伤心。
对，保底一个人。好、啊，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了，反正也没有人了。
好，
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